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我们再一同的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我们会来读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从第一节到三十节。Gospel of John, chapter 4, from verse 1 to 30. 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完三十节啊。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4, 约翰福音的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三十节啊。那比较长啊，好不好？我们就分开啊，一边读十五节，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喘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读三十节可能比较长哈。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这边哈，我的右手边，你们这边读一到十五节啊，这边呢，我的左手边从十六到三十节。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可以读也可以听哈，这样来的比较好。好不好？我们先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哈，我的右手边的弟兄姐妹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然后从这边我们十六到三十节，我们把它读过来，好不好？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好，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 结合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话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从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啊，如果我们约翰福音我们翻前一点点看前面一两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当时是在耶路撒冷啊，前面讲到他在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后来呢他就待在耶路撒冷，住在哪里啊，门徒在哪里为哪些的人来施洗啊。那我们读到这个四章在一开始的时候，那耶稣听见哪些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啊，比施洗约翰还多的时候啊，那这里第三节他说他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啊，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的城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从耶路撒冷要往这个的加利利去的时候啊，经过耶路撒冷，他就在那里遇见一个的妇人啊。那当他遇见一个妇人的时候呢，耶稣就跟他开始来谈话。那么故事就从耶稣与这个妇人谈话就展开了。那么究竟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对于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可能已经很熟了很熟了哈，但是对于我们还没有认识圣经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对你来讲是挺新鲜的一个故事哈。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究竟这个妇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妇人，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跟他来谈话，而带出这样的一段的故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妇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妇人。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描写，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哈他是怎么样一个的妇人。这里说到耶稣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坐在井旁哈，那个时候呢正是午正，就是正午的时候哈，有一个妇人就来到这个井里面去打水啊。那如果大家知道以色列还是在当时的那个撒玛利亚地方，就是一个旷野的一个的地方，一个沙漠的一个的地方啊。如果你想象一个沙漠的地方在中午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个的情况，非常的热，对不对啊。那当时呢没有别的人在哪里打水，只有这个妇人一个人去到哪里那个井里面去打水，没有人会那么傻，中午的时候那么热的时候去做这样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的事情。但是这个妇人选择了中午的时候去打水，为什么？我相信是一个原因，她不想遇见任何其他的人。后来呢在门徒回来的时候看见耶稣，就说他跟这个妇人一个妇人在哪里在谈话，意思说当时没有别的人在当中，只有这个妇人来到这里来打水。我们就来稍微猜想一下为什么这个妇人选择这样做，可能他不想在这个打水的过程里面遇见任何的人。为什么？可能他害怕见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一些人他很害怕见人啊，把自己藏起来不愿意见人啊，可能是他的个性很害羞不愿意见人。但是看样子这个妇人不是因为害羞不愿意见人，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到哪里跟其他的妇人一起打水，因为可能他在当中是不受欢迎的一个的人，所以他逃避去面对那些的其他的人，所以他选择一个根本不可能那时候做这个工作的事情，那个时间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去到哪里来去打水。所以我们可以一个合理的猜想啊，他是一个在逃避跟人的来往。如果当我们说 耶稣为什么要去跟这样一个人来讲话呢？他特意去躲避所有的人，为什么耶稣还要去找这样一个人跟他谈话呢？那我意思说，为什么耶稣特意去找啊？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所谓的理由哈、啊。因为撒玛利亚这个的地方呢，放一张的地图哈、啊，我们让大家看一看哈、啊。这里呢不是很清楚哈、啊，但是大概可以看到哈、啊，这里呢就是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哈、啊，在耶路撒冷哈、啊，耶稣大概在这个附近里面哈、啊、来过那个节日啊。那他要去加利利那个上角的那边的时候，那一般来讲最快的路都是这样过去了，但是犹太人呢他们不愿意走这条很快的路，一般来讲他们要走的是这里绕一个大圈从那边走过去。为什么呢？不是哪个路好走，哪个路是一个山路，是要过哪些的山，但是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要去加利利呢就不会直接这样走，因为他们不想经过撒玛利亚这个的地方，因为撒玛利亚是一群犹太人，一群与外族人通婚的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呢对这个的民族呢住在撒玛利亚的这群的人呢是非常瞧不起的，认为他们是不纯种的犹太人，是一种不洁净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宁愿要去加利利的话绕一个大圈都不愿意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所以当耶稣要去加利利的时候，按照这个的犹太人的习惯，他不会走这条的路，虽然圣经说他们要经过耶路撒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应该是这样走是最快啊，但是他们犹太人就不会这样走。但是耶稣是特意要经过这个的撒玛利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找这个的妇人。他去到这个井旁不是偶然的去到，我相信耶稣去这个井旁的时候是去到哪里坐在哪里等这个妇人来的，因为耶稣要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刚才我们所说了，她选择正午的时候来去打水是不愿意面对任何其他人，她逃避，她不想见任何的人，可能她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是她不敢去面对的，是可能她害怕别人不接受她。我们人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躲避跟人来交往，因为我们害怕不被接纳啊。当我们被 reject 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难受啊。当你跟一个人打招呼，他连踩都不踩你，眼睛也不看你一眼，当你没有存在的走过去的话，你心里面很难受。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选择在中午的时候来去那里打水，是因为他害怕，他不敢见其他的妇人，因为哪些人不能够接受他。但是耶稣却特意的啊走一条不应该走的路啊，来到这个的地方来跟这个的妇人来相遇。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耶稣要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啊来告诉这个的妇人。所以这个耶稣来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的一贯的一个的信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第一个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是躲避逃避。还记不记得上吗？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夏娃犯了罪他在伊甸园的时候听见有声音可能是神来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然后当他们躲起来的时候，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发出一个的呼喊，他说你们在哪里，还说你在哪里。这个是神在人类犯罪之后去找怎么说呢去寻找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发出的第一个的呼喊，你在哪里。这句话就成为神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是对人发出的一个的呼喊，你在哪里？因为人都有一个 一个的tendency， 一个的趋势，就是要逃避，不要面对神。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是很特别，他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人世间，目的是要让人因着他能够认识真神是谁。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说去躲避那些人，他是去寻找，寻找那些人，特别寻找什么人？寻找那些不愿意见人的人，一些人迷失的人，一些人罪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来到这个井旁的时候，不是偶然的碰见了耶稣，乃是耶稣特意的去找他，为的是什么？因为耶稣要拯救，要让这个好像不被接纳、不受欢迎的人能够重新站了起来。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几年，刚信主几年的之后，我就看了一个的，当时我们我参加团契哈，教会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可以在网上可以看电影啊，可以有那么好的一些的 media 哈。那时候呢，要看电影呢，就是一群人去看电影。那时候呢，我们团契就要有一部很好的电影，我们就一起去看啊，买了票。这个电影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哈，因为那个票我买了之后哈，一直放在我的诗歌本里面，每一次打开诗歌本，我就看见哪一个的 poster 哈，我都记得很深。这个电影叫 Mission 啊，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很旧了啊，八几年的一部的电影。Mission 啊，宣教士啊，宣教。讲呢，讲什么？讲一些的宣教士怎么样去到一些，我忘了是非洲还是南美洲一些很落后的山区里面，来把这个福音来传给当地的那些的土人啊。整个的故事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个故事啊，内容我也忘了，20几年啊，不止了，30几年，20多年哈。那但是这个的 mission， 这个的电影，这个的图画一直放在我的脑里面，因为我常常看见这个的 picture。宣教，宣教士，不是电影的故事，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实在神常常感动很多的基督徒，放下他的工作，放下他本来的一种的生活，愿意被神差派去到一些根本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目的是什么？要让人能够听见福音，要让人能够认识耶稣。为什么？因为认识耶稣是生命当中最好的一件的事情。当然了，当我们说我们做宣教的时候，不是单单一定要去到哪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叫做宣教士，才叫宣教。只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也常常进入人群的里面，要把天国属神的国度的消息传给人，让人能够因着这个消息，他们能够生命被改变，不再一样。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的井旁，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寻找这个妇人的时候，他又是有这样一种的心情，也是把这个心情，这个心态给所有跟随他的门徒一样，要去使人能够认识天地万物的主，好使他们的生命再不一样。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 mission， 这个的电影里面一个很重要。当然那个电影拍的不是单单宣教的故事，还有别的情节。但是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是神感动人去寻找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一个的故事。当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之后，她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她的生命从遇见耶稣之后到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完全改了一个的样子。那么究竟耶稣跟她说了什么如果大家留心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开始讲话的时候呢，是讲一个很普通，很好像很当时的处境的一个的话题。因为他坐在这个井旁，所以呢 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就说，好不好，你把一些水给我喝。耶稣去寻找人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神来寻找人的时候是轰轰烈烈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说神来寻找人，神什么时候神来寻找我呢？可能是在我最不顺利的环境，可能在我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车祸的时候，遇见疾病的时候，哇，神一个神迹来到，神家才叫做寻找我。其实不是。那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神寻找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是在他生活的怎么说呢？日常生活的事情的当中来寻找他，在那个井旁，在他来打水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话。所以今天如果你说，神什么时候会来寻找你？不一定在一个很轰轰烈烈的情况的底下，可能是在你去 shopping center 的时候，在你去超市的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跟人聊天的时候，神可能就在透过那个事情来跟你讲话。撒玛利亚妇人听见耶稣跟他要水喝的时候，他还不明白，还不知道耶稣问这个要求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结果。他还是以一个人的想法啊作为一个的回应啊。你干嘛要我给水你喝呢？犹太人怎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我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干嘛你要问我拿水喝呢？耶稣用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基本的一样的东西作为一个谈话的一个的起点。生命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喝水，我们要空气，我们要住，要衣服，这是最基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东西。如果说我们连饭都没有得吃，连水都没有得喝，连空气都没有得呼吸的话，我们这个命活不下去啊。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活着。耶稣就用最基本的东西来作为一个与我们交往还是说相遇的交谈的一个的起点。今天很多人当我们想到宗教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呀，宗教都是一些怎么说呢？不要忧虑吃饭的人才会去想的事情。我太忙了啊，一天到晚我要工作，没有时间哈、来去思想这样的一种的问题啊。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是从最人生最基本的一个的事情的需要上啊，作为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一个的起点。今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可能不像这个在战争的时候，在这个的饥荒的时候，那种物质缺乏的一种的环境。今天可能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物质方面已经再不是一个最重要我们担忧的一个事情啊。可能一般生活的里面衣食住行我们都可以非常的丰足。但是我会发现，人除了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命的需要的东西之外，人生命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有需要的。当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当耶稣来问他，叫他拿水喝的时候，耶稣就回应他一句啊，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早就求我给水你喝了，我要给你的是活水啊。那个妇人还不明白这个耶稣说的是什么，他说，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那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那然后耶稣就说了啊，我要给你的水喝呢，是能够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生。那你喝这些水呢，你喝完还会再口渴的。但是我要赐给你的水呢，是能够让你的里面成为泉源，涌到永生的。那个妇人还没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还是说，那快把这个水给我喝吧，使得我不用那么远来这里，那么热的来这里来打水 他所想的还是物质东西的哪种的需要。多少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物质上的满足，好像说只要我们物质满足了之后，其他东西我就不会不满足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妇人跟耶稣对话之后，他还是想着这个物质的东西，想到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水可以不需要来打水。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生命的里面，除了这个物质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满足的。接下来耶稣就跟他说他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的电视剧哈，我想是反映出一些的现代人的一些的心态吧哈，一些的问题的所在。电视剧里面讲到有一对的夫妻，两个都有很好的工作啊，都是律师，都是很好的工作。当然呢，他们赚很多的钱。但是呢，那个女的有一天就觉得，哎呀，好像突然间感觉到很不满足。她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但是缺了一些东西，她心里面不满足。不满足什么？她不满足就是说，好像缺少了被哪一种被人看重、被重视、被爱、被哪一种好像被追求的哪一种的感觉。所以在一个非常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美满的一种婚姻的里面，他突然间觉得他需要有一些超过这个婚姻以外的一些的满足。哎呀，突然间有一天有人来追求他的时候，他心里面感觉到很舒服。哎呀，原来我这个年纪还有人来追求我啊，心里面突然间就起了一些的念头，然后就发展下去。当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不是单单电视电影的桥段，在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上都已经非常的满足，非常的丰富，但是他内心里面却缺乏了一种非物质的需要，比方说爱，比方说人生追求的理想，比方说在生命当中哪一种被人尊重，好像这些都是非物质的东西。当我们有了这个物质的东西好像都好的时候，但是里面这些的不满足感还是照样的出来。这个妇人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他一直想着还是怎么样来跟免去我来打水。耶稣知道他不明白，立刻就转一个话题，他说好吧，叫你的丈夫来到我这里。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啊。那个耶稣说是你没有丈夫，你有五个，但是都不是你的丈夫。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呢？我相信耶稣要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个妇人能够知道他最需要的并不是来打水，让这个水让他不需要来劳苦的得到这个物质的东西，这是他心灵里面需要超过这个物质的东西，就是哪一份的感情，哪一份的非物质的哪一种的情感的需要，需要一份的爱，一份的被爱。虽然有好多的人跟他有这个关系，但是他还是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为什么他逃避要正午的时候来这里打水？我相信他这个名声已经在这个住的地方已经传开来了，所有的妇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跟她一起来相处。所以她进入这个人群的当中的时候，可能是被排斥的、被忽视的、被藐视的、不受欢迎的。所以她要逃避，让自己一个人独自中午的时候来打水。他心灵里的里面所需要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耶稣点出来还不明白，耶稣就很直接的告诉他，叫你的丈夫也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知道他心灵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还没有得到。这个妇人接下来更转了一个话题，不要讲这个话题啊，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先知，呵呵，你看这个19节啊， 我知道你是个先知哈，我们的祖宗是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祷说敬拜的地方要在耶路撒冷。他立刻转一个话题，他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只是在这里提出一个更好的一个的提醒，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把人类一个的内心的需要从一层一层一层的层次带上去了，从最基本的物质的需要上做一个起点，接下来带他们来明白到在心灵里面的需要，接下来更高一个层次说，人就算有物质的需要，在情感上，在理性，在这个理想上，所有东西都有的时候，人还有一种的不满足，就是一些宗教感的不满足。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会越来越觉得心灵的空虚，需要有寻找神，因为他不满足。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原先把这个话题转的时候啊，他就提出这样一个的向耶稣发出的问题，你们犹太人觉得去敬拜神应该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说我们应该在这里，那么究竟应该去哪里呢？这个是那个妇人他眼睛要提出向耶稣发出这样一个的问题，他要搞清楚究竟在哪里敬拜才是真的呢？就是耶稣在这里呢提出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的答案，也帮助我们去明白，在世上有很多人在心目中都需要寻找宗教，所以都寻找各样不同的宗教，然后我们说究竟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才是真正我们应该去的地方，相信的地方。但是耶稣的回答说什么呢？你当信我时候到了，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的，因为救恩是出于犹太啊，你们要拜那个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这里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是什么？不是哪一个宗教比哪一个宗教好，重要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不是真神，还是不是真正的神。不是在哪里敬拜，用什么方法去敬拜，乃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谁，这个才是重要。不是在乎很多人说哎呀信什么都可以，只要我诚心，只要我虔诚，信什么都是一样，这是不同。因为真正要敬拜的对象是谁，影响了那个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立刻指出一样事情，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因为神是灵，所以要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什么叫心灵诚实呢？要用神的灵，要用真理来去跟神有这个交往，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如果一个人我们说我们敬拜神，我们不是在真理的底下去敬拜神，这个肯定是一个错误，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如果我们不是以真理来去认识神，不是以神的灵与我们与神交往，这个敬拜就没有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对这个妇人所说的话就是说，你需要的不是去哪里用什么的方法去敬拜神，乃是你要寻到找到真正哪一位的神是谁，用真理来认识神，用神的灵来去敬拜神，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结果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已经慢慢一步一步被耶稣带到问出一个正确的问题啊。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叫弥赛亚，就是救主要来，那他来了之后会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就是我了。你看这整个过程里面，从一个完全不知道耶稣是谁，慢慢一步一步让他带领，让他知道原来跟他讲话的就是这样一位的救赎主，一个拯救者。耶稣特意来寻找这个人，你在哪里？因为耶稣要寻找那些迷失的人，耶稣要来是要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耶稣一步一步的让我们从物质的里面 看见这个物质不能够满足我们，从非物质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也不能够满足我们，从宗教方面也让我们看见也不能够满足我们，除非你找到了真神，你的心灵才会真正得到满足。结果他告诉他，我就是哪一个你要来找的，要相信的哪一位的真神。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妇人哇，留下那个水罐子都往城里面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的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你看见这个妇人突然间好像改了一个样一样，过去他是逃避，不敢去人群的当中与人来交往，现在因为碰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让他整个的生命活过来，他不再逃避，他能够面对他自己过去的问题，他愿意走到人群的当中来面对他过去的生命，来见证这一位的救赎主。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妇人被耶稣所遇见之后生命活得再不一样。我们说耶稣来是要让人的生命而得的更丰盛，一个更精彩的一种的人生，不是单单要我们活在这里好像是一种很无奈的一种的生命，乃是一种更有活力的一种的生命。当我读到这个故事，想到活得精彩这个的观念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见证。他的名字叫 Nick Vujic, 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的人。但是他的生命真的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活得精彩。我特别叫他们预备了一个小小的 video, 哈，几分钟的时间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的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人。三角盏灯关了那个灯，好，把它放大了好吗？
Their smile. When I first met Nick Vujicic, I knew I had just encountered someone extraordinary. From the moment he began to share his amazing story with me,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God is using a man with no arms and no legs to be God's hands and his feet.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om's head as I was being born, and he saw my shoulder, and he just went pale. He was hoping my mom didn't see me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My dad had to leave the room, and he couldn't believe what he saw, and the doctor came in, and my da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And he said, no, your son has no arms or legs. And he said he never fell before. He couldn't believe it. And the whole church was mourning, you know, like, why would God let the pastor's son be born that way? And my mum, at first, she didn't want to hold me, she didn't want to, you know, breastfeed me and all that. She just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4 months, and it took them quite a while before they could trust in God that he didn't make a mistake, that he didn't forget them or me.
Nick's parents gave their fear and even disappointment in their son's disability over to the Lord. They chose to trust God and his promise that he had a plan and purpose, a hope and a future for their son. But as the years passed, Nick, on the other hand, had many challenges trusting in a God that he felt gave him less.
I challenged God. I said, God, I know that I'm a sinner. I know that I won't probably have peace until you're in my heart, but I will not let you in my heart until you answer me why. Why? did you take my arms and legs? Why didn't you give me what everybody else has? And I said, God, until you answer me that question, I will not serve you. And so I wanted to end it. If God wasn't going to end my pain, I was going to end it myself. So at age 8, I tried to drown myself in a bathtub of 4 inches of water. I told my mom and dad, I'm just going to relax in the bathtub. Can you put me in the bathtub? And yeah, I turned over a couple times to see if I could do it. I couldn't do it. The thought that stopped me from going through with it was the love for my parents. Because I love them so much, and all they did was love me.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actually went through with this, I pictured my funeral, I pictured my parents, and all I saw was guilt on their shoulders, that they couldn't have done more.
Tha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Nick would attempt suicide, but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he woul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ose deep issues that made him want to end the pain. Then one day, Nick's mother had him read an article about a severely disabled man, and that man's story made a huge impact on Nick.
I have a choice to either be angry at God for what I don't have, or be thankful for what I do have. And my mom, she said, Nick, God's going to use you. I don't know how, I don't know when, but God's going to use you. And those seeds started penetrating in my heart.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seeing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being complete on the outside when you're broken on the inside. And I found out that God can heal you without changing a circumstance. I gav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when I read John 9 at age 15, where a man was coming through a village, and a man, this blind man from birth, Jesus saw him. People said, why was this man born that way? Jesus said, it was done so that the works of God may be revealed through him. And in 2 Timothy 3, verse 16, it says,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 believe God breathed in me life and faith. This faith came over me. This peace came over me. And I felt like God answered my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answer?
The question was, why? Why did you make me this way? And the answer was, do you trust me? That's the question. And when you say yes to that question, nothing else matters.
But what was it specifically for you that made you say, Lord, I'm going to trust your word because I know it's true. I'm going to trust you even if I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in store for me tomorrow.
Right.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fin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hat could give me peace. I knew arms and legs wouldn't give me peace anyway, arms and legs alone. I needed to know the truth of who I am, why I'm here, and where I'm going when I'm not here. And I haven't found that truth anywhere else but in Jesus Christ.
And it was in Jesus Christ where Nick found the strength to do what many thought would be the impossible.
And it's so hard to be strong when people constantly say, you're not good enough, go away,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Nick, you're a nobody, Nick, you can't do this, Nick, you can't do that, Nick. In life, if you don't know the truth, then you can't be free, because then you'll believe that the lies are the truth. But once we realize that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and you know the truth of who you are, I'm not a man without arms and legs, I am a child of God. I am forgiven of my sins. I'm a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m nothing but a servant of the Most High God. This is not about Nick. It's not about Nick's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to become this conqueror. I am nothing. I'm nothing. God, though, lives in me. And I now live in His strength. And whatever Jesus conquered, I conquer. I believe if God doesn't give you a miracle, you are a miracle of God for somebody else's salvation. And I thank God that He didn't answer my prayer when I was begging Him for arms and legs at age 8. Because guess what? Because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He's using m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we've seen so far, approximately, this is conservative, 200,000 souls come to Jesus Chris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the last 6-7 years. And what would you rather? Would you rather have arms and legs, Nick, here on earth and no arms? No. Whatever His will is. Because I'd rather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temporarily here on earth to be able to reach someone else for Jesus Christ than spend eternity with them there.
In the last decade, Nick has shared his story in 24 countries to over 3 million people. And whether he's talking to a stadium packed with people or one single person, his heart behind the message is the same.
God loves you. That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pain.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family. And maybe while you're watching this interview, you've compared your suffering to my suffering. And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to know that someone else, in your opinion, is suffering more than you.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But hope is in the name of God,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Hope is when you compare your suffering to the infinite, immeasurable love and grace of God. Isaiah 40, verse 31, says, "Those who wait upo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shall mount up on wings as eagles." I didn't need my circumstance to change. I don't need arms and legs. I need the wing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m flying because I know Jesus is holding me up. Don't give up on God, because God will not give up on you.
This is a 活得精彩的一个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手没有脚，是因为他的生命的里面神找到他，他把他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以知道他的生命再不一样。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也是一个逃避，不愿意见人，觉得这个在人群当中没有人愿意会接受他的。但是当他遇见耶稣，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他，让他活得更精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苦难，每个人都有困难，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什么我会遭遇那个这个。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相信神从来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寻找你在哪里，他需要你做出一个回应。你愿意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你也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问题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打开，让这一个的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经历一个精彩的一种的人生。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当人犯罪之后，人都在躲避逃避你的面，但是主，你从来没有停止来寻找你所爱的人，你一直在呼喊你在哪里。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人世间，你就是要让我们这些需要看见的人，需要看见具体的人才相信的，你活在我们的面前，你成为一个让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神。主，你来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原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不单单需要物质的东西，不单单需要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不是需要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宗教，我们乃是需要认识这位的真神。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让我们碰见你，遇见你，你就是那位要来拯救我们的救主，愿意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要像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的 Nick 一样，他可以活得精彩，可以在世上成为更多人的见证，成为一个可以被你来使用，来去寻找那些迷失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有任何一位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的，如果你说我也愿意来经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的机会让你做出这个回应。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你觉得哎呀，是我也愿意有这样一种的不一样的人生的生命，耶稣在寻找你在哪里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回应我在这里， 我愿意接受你。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请你举起个手，你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回应，我在这里，我愿意成为一个属神的基督徒，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还没接受主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的愿意接受主成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可以举起手向神发出你的回应。有没有？有的话请你可以稍微举一下手来做出这个回应。好，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指着圣经我们来认识你是谁，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不要再活在一种无奈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让你来掌管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活得精彩。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